好，弟兄姊妹早。我们先祷告，开始今天的课程。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谢谢你，每当我们心中多忧多疑的时候，你就用你的话坚固了我们。当我们灰心丧志的时候，你也常常用你的恩言来安慰我们。当我们自我为中心，当我们容易陷于指责人的时候，你的话语也常光照我们，引导我们。叫我们不再自以为意，你的话语开广了我们的心，我们谢谢你。今天你也把这传讲你话语，用你的话语安慰人的知识交托给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常常得见你的面，帮助我们能够常常将你的话语当作食物吃了，成为我们里面的力量，成为我们里面的生命，成为我们里面的欢喜快乐，让我们回头也能够用你的话语去安慰别人，去兼顾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再次把今天早晨的课程恭敬交在主的手中，求你来引导，求圣灵保惠师亲自在我们当中做开启，做教导的工作。我们恭敬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何西阿书跟耶利米书的那个风那个字哈，那个风的原文是灵哈，追赶东风或者是吃风，那个风的原文是灵哈，希伯来文的 ruach。 耶利米书第二章也是用这个字哈，讲到野驴起兴的时候就吸风啊，也是翻成风这个字。那有没有人去查这个风怎么解释呢？啊，啊，西风什么明星啊，你上个礼拜说什么虚幻，这个礼拜呢有没有改变立场啊？风是什么意思？这里好，我先讲一个故事，你们听听看有没有给你暗示哈。有一次我无意间看到一部电影哈，在我公婆家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刚好无意中看到一部电影，是李立群主演的，性格明星。那部电影的名字叫做《我爱玛丽》啊，有没有谁看过？我爱玛丽，那你大概知道意思了，那美容啊。那个玛丽是一条狗，一条狼狗啊。李立群的上司是一位外国人啊，杨上司。杨上司要回国述职，那就临走以前呢，就托孤哈、把他们家的那一条狼狗呢，就托给李立群来照顾，说你帮我好好照顾这一头狗哈、那等我回来以后呢，我再重重有赏。那就告诉李立群他们家这条狗有什么样的习性呢？那后来呢，这个李立群就把这个条狗接回家里了，就悉心的照顾他。常常带他出去散步，帮他洗澡。那有一次他太太要清晨的时候要带这一条狗出去散步，一打开门不得了了，他们家的门口挤满了一群狗。美容啊，这个风字啊，耶利米这里的风字啊，跟那部电影那个为什么一群狗围在家他们家门口呢？有连带关系啊！有没有想到这里的风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有一群狗聚集在他们家门口呢？啊？什么？对，他们家那一条母狗怎样发情了哈？起性啊，野驴起性啊，同样的意思，发情跟起性。所以为什么一群公狗聚集在他们家门口？ 那为什么那些外面那些狗知道呢？闻到什么味道？母狗发情的味道哈。啊，所以这里的风应该当作什么解释呢？啊，气味是不是？气味哈。风在这里有它的文化背景哈，在农牧社会的人呢都知道，牲畜哈，这个动物在交配的季节啊，通常我们说是发情的时候。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狗啦，或是猫哈，它们发情的时候呢，这个雌性的牲畜那个身体会散布一种很特别的味道啊，这个也是上帝创造的奇妙啦。这个散布奇怪的味道，很特别的味道呢，就会吸引异性啊前来交配。这个雌性的牲畜它身上所发的气味呢，会随风散布，所以这里用风这个字是有意思的啊。身上的气味再加上风的散布，那雄性的牲畜闻到这一股气味，它就会循着风向来找到交配的对象。啊，人比较笨啦，这个人在这方面啊，我们的嗅觉哈，我们的感官嗅觉都比动物差。我们的人比较大脑比较聪明，但是这方面比较差。我也看过报纸啦，就是说其实我们人也是，女人这个女人生理期也有味道的，我们闻不出来，但是动物闻得出来。那动物这一方面就很敏感哈，这个可能也是神创造的一个特别的地方。那杨牧古牧师写过耶利米书的注释哈，那他解释这里哈，解释这里的西风啊，在欲心发动的时候就西风。那他说这个风呢，不只是那个母驴身上的味道哈，他说这里呢很可能是驴的尿味哈，驴的尿味。他说他是这么解释，他说雌驴哈。母驴它嗅到了雄驴的尿味，那它就在路上如果闻到那个味道，很像狗，狗会随便小便，它们常常用那个小便的味道来找回这个回家的路。他说母驴闻到了雄驴的尿味，它就会用力的吸气，要去辨别是不是自己这个同一种类的尿，用力的吸气，然后呢就如一支箭啊，像箭一般快速向前狂奔，不找到交配的对象，他绝不罢休。杨牧古他说驴哈，驴的那个性欲在禽兽中是很少见的。那我想猫是可以跟驴匹配的哈，这个猫的性欲也是很强，猫大概隔一段时间就会发情，所以养猫的很麻烦这一点。啊，他们每当发情起性的时候，身上就会散布一种很特别的味道，吸引异性前来交配。啊，所以这里呢，就算你会原文，就算你查字典查到那个风，它的原文是灵如 ark， 但是也没有用，因为它是需要按照文化历史背景来解经。好，这个在我们中国的古书也有记载哈，这个左传啊，左传西四年有一段记载，他说君居北海，寡人呢居南海啊，北海跟南海隔好远，所以呢因为隔好远，他就加了一句我们很常用的成语，为是风马牛不相及。那这里的风就是要按照这个角度来解释，这里的风我把它解释成两个层面，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如果你把它用动词来解释的话，这里的风是引诱的意思，香诱，用味道来引诱异性的动物前来交配。如果你把它当作名词解释的话呢，那意思是说你住在远远的北方，我住在遥远的南方，隔得太远了，以至于我没有办法闻到你的味道，就像马没有办法闻到牛的味道啊，或是牛没有办法闻到马的味道， 或是母马没有办法闻到这公马的味道，反过来也是一样，或是公牛没有办法闻到母牛的味道啊，距离太遥远了，以至于牲畜没有办法闻到气味啊。我们常常用这个成语哈，可是我们不太晓得那个风的意思是从哪里来。那这里是有古代农牧社会的历史背景。好，我们回到圣经哈。那么耶利米书跟何西阿书在讲什么呢？明星啊，你怎么解释呢？这里如果当作动物的气味，我们再来看一次好不好？啊，何西阿书12:1。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与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这里提到了亚述跟埃及。好，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耶利米书2:24。啊，就是经我这样一番的解释，你们再来看这两段经文，看看有没有比较了解一点。2:24，你是野驴，惯在旷野，欲心发动的时候就西风，起兴的时候谁能使他转去呢？凡寻找他的必不至疲乏，他的月份必能寻见。那我上个礼拜也提醒各位要看18哈，18，现今你为何在埃及的路上要喝稀渴的水呢？你为何在亚述路上要喝大河的水呢？好，36，你为何东跑西奔，要更换你的路呢？你必因埃及蒙羞，像从前因亚述蒙羞一样。可不可以判断这里的意思？先知究竟在指责什么啊？民府心态就好像这些动物哈，这个当起性的时候就随心所欲的找交配的对象，是不是？好，很好哈。我们回到这里的历史背景哈，先知在这里他借着风来讽刺以色列的君王，指责这些首领们哈，不专心的仰赖耶和华，不专心的倚靠上帝。他们每一次碰到有危机的时候，有政治危机、军事危机的时候，他们就急急忙忙的向亚述，亚述在东方，所以说追赶东风啊，他们急急忙忙的向亚述投怀送抱。他们如果亚述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啊，亚述比较远一点呢，他们就往南方啊，向南方的埃及献媚。最早他们是向亚述求援，但是后来亚述成为挟制他们的外患啊，就像以前清朝的时候哈，这个要联俄制日，但是后来俄国成为中国的大患啊，所以呢中国就再去寻找其他的盟国啊，这里也是一样，当亚述不能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又急急忙忙的向南方的埃及献媚，就是期望能够得到这些强国的保护。他们看重人的保护过于耶和华所提供的安全感。那这是先知屡屡指责的地方。那先知在这里他用的是很讽刺的手法哈。以色列人这个心态就好像牲畜一样，起兴的时候就不能控制，发情的时候就随心所欲的到处东奔西跑，一定要找到交配的对象，把以色列的这些君王讲成像发情的动物，讲成像妓女一样随便向人家投怀送抱。所以这是骂得很惨的两段经文。好，所以呢我用这个例子哈，主要也是 教导同学哈、啊，查字典，你就算知道字根的意思啊，字根那个零这个字是风的意思，你就算这个查到了零这个字有豪杰的意思，但是在某一段经文，这个零这个字究竟要怎么解释？字典很难把所有的细节告诉你啊。通常我们要用自己啊，这个按着上下文啊来判断。究竟这个字出现在这段经文里它是什么意思？杨牧谷他的受伤的恋者哈、啊、应该是何西阿叔，是何西阿叔的注释，他提到那段经文哈、啊、这个以法莲吃风哈、啊、那么他认为这个风呢是指以色列人那个左右飘摇的外交政策，左右飘摇，那他是把它当作是空气流动的那种这个左右摇摆的外交现象，但是也没有排斥刚才那个野驴哈、啊、那个动物发情的时候身上所散布的味道啊，所以这一段经文是比较难解释啦。你不但要查字典，你恐怕还需要这个从历史地理背景来找资料，解经很不容易哈、啊。如果你要尊重他原来的意思，你要上天下地的去寻找你一切可能找到的资料啊，要确定那个历史年代历史背景那容易吗？因为很多的诗篇都没有交代他的年代嘛，也没有交代他的历史背景，那甚至于诗篇上面那个小字哈、啊，那是后来的拉比编撰圣经的人他们加上去的，他们所推测的背景，所以不一定是完全准确了，你可以参考用。那刚才我所讲的那个历史背景哈、啊，并不是在讲年代哈、啊，我比较是讲说诗人他在祷告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心情，他是不是遭遇到一些苦难啊？比如诗篇十八篇讲到说大卫他面对一生的苦难啊，那我们就对照这个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我们知道哦，那是大卫晚年的时候写的，这个是我说的历史背景了。啊，你要大概确定诗人是在什么样的境况之下啊，他在什么样的心情之下啊，或者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年老的时候，大概你可以确定一下。那我更在乎的那个背景是说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怎么样来读这样的祷告啊，比如诗篇第二篇他们是君王登基诗，他们是在那样的这个登基的一个仪式中他们唱这篇诗篇啊，那个也算是一个历史背景啊。譬如诗篇133篇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就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他的衣襟。那什么意思呢？对犹太人而言什么意思呢？啊，这个亚伦身上的油啊，对他们而言是什么意义啊？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黑门山在哪里呢？黑门山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它是代表什么意义？这个是我指的历史背景，是比较宏观的历史背景，而不是那个你一定要确定是什么年代啊。那我现在问你了，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是什么意思？对犹太而言那个油代表什么啊？为什么说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它是在表达什么样的含义呢？啊，那所以你要去查它的历史背景呢。啊，那这个油哈、啊，对犹太而言呢，可能是指橄榄油哈、啊，那最好的油哈、啊，最好的橄榄油是只用在祭司的身上，而且他们用的是非常的节省，因为那个橄榄油是很昂贵的。所以他们用的是非常的谨慎很节省，但是这一节说是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哈、啊，就代表说那个油哈、啊、非常的丰富。以色列人当年可能很丰收啦，上帝赐福以色列人使他们丰收，所以他们在节起的时候他们可以很丰富的很奢侈的来用这个橄榄油，代表是上帝丰富的祝福。如果我们彼此相爱，弟兄和睦相处，上帝赐福我们，那个赐福是非常丰富的，丰富到你可以很奢侈的用那个油。好，那这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我们知道锡安山是指耶路撒冷，是在南边，犹大支派在南边，那黑门山呢是在以色列的最北境最北的地方。 所以他说从黑门山到锡安山，意思是说由北到南。那个黑门山它海拔它高达9000多英尺，是最北又是最高的一个山。那它的甘露流下来，可见那个甘露有多少。你知道以色列人的夏天是没有雨水的，他们的农作物完全靠甘露。所以这一节讲到那个甘露多到是从黑门那么北境的高山流下来，又流到南方的锡安山，代表的是在干旱的日子里面，上帝仍然有丰富的供应。如果我们不能彼此相爱，如果我们里面内争内斗，上帝不祝福我们，上帝就不再丰富的供养我们。你可以这样应用啊，所以你要去查考那个黑门山是什么历史背景，那个油是怎么样的使用。这个是我所称的这个诗篇的历史背景。好，我们剩下